神的仆人，过去这30多年的侍奉里面，在我个人方面得到滕牧师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教导，非常从心里面的敬佩和感谢。在侍奉方面也和滕牧师一直有很紧密的关系。华服运动一开始，滕牧师就是我们的董事会的主席。那么现在我所侍奉的这个大使命中心，滕牧师还是我们的董事会的主席。可以说这几十年里面，和滕牧师的工作，在工作上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滕牧师在华人教会里面也可以说是蒙神重用。神的仆人不需要我们太多的来介绍，但是我只是愿意说，滕牧师是今天这个时代神所使用的仆人，重用的仆人。所以今天能够从早到晚有3天他来给我们分享，三次跟我们分享，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高兴。他老人家昨天从这个香港一直飞过来，那么昨天晚上还出席昨天晚上的聚会，恐怕若是一般人的话，昨天晚上就去早一点休息了，这个他还来参加聚会，这个鼓励我们大家，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感谢主，滕牧师今天能够在我们中间，现在他开始第一堂的聚会，谢谢滕牧师。
我非常的感谢神赐给我机会能够到营会来和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一起领受神的信息。讲的人要讲，但是呢我一路学习，讲的人自己也要听，讲听合一，我们侍奉主一直要走在这条不断的学习的路上。我也多谢王牧师的爱心的介绍。刚才唱诗的时候，最后那一首诗说轻轻的听，那么我是第一次听见这首诗，所以我也第一次注意到轻轻的听。我心里想，轻轻的听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讲的人大声，我怎么能轻轻的听呢？轻轻的听，我想想来想去，大概他的意思是很留心的听，很仔细的听，那个很微小的声音都会听见，这叫轻轻听。所以轻轻听也大概是静静听，心里完全静下来啊。所以今天呢，也求主帮助我完全静下来，肃静在神的话语面前。每一位弟兄姊妹也肃静在神的面前，他的话语是我们所宝贵的，也是我们用一个很严肃的心态来领受的。有的人说，将来受刑罚最重的就是讲道的人，这个话是很真实啊。能讲不能行，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失败啊。所以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一直在心里要很谨慎，一个很严肃的心态来领受来分享啊。我们都是主的学生，都是主的门徒，我们要学习效法基督。刚才主席已经带领我们祷告，我们就用这个祷告的心态来讲来听，效法基督。这是每一个跟从主的人侍奉主的人一定要学的功课。效法基督就是做基督的门徒。 门徒这个名称在《使徒行传》里出现40次，信徒这两个字只出现2次。那这不是表示《使徒行传》轻视信心，不是啊，因为信心是最基本的，没有信心什么都没有。但是信心是入门，入门之后很长的路要走，所以那条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我的路是不是跟随基督的路？你我的人生是否效法基督的人生？所以归结到门徒这个名称身上。所以使徒行传早期的教会啊，得到圣灵引导最清楚的教会，他们所选择的名称是门徒。那么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提到保罗开始工作，到了安提阿的教会，在那里工作1年以后，信徒就得到一个名称叫基督徒。基督徒和门徒同样的基本的意义，基督徒就是一个学习效法基督的人。保罗在那里工作了1年，就让信主的人得到了这个名称，而这个名称不是信徒自己起的，乃是非基督徒给他们起的。为什么非基督徒给信主的人起个名字叫基督徒呢？一定是因为发现这些信基督的人呢，他们不但信基督，也敬拜基督，也爱基督，也效法基督，也见证基督，也为基督付代价。他们看来看去，想来想去，得到一个结论呢，那我们不如就叫他们基督徒吧。有一个希腊文的教授，他说基督徒这个名词的希腊文是2个字合成的，基督人，基督人，这个人和基督密切连在一起。所以这些非基督徒看见这些信主的人与基督那个密切的关系，他们得到结论说这些人和基督联合合而为一了，是基督人。哎呀，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基督徒说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次要的，非基督徒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概更真实的。所以当时保罗在安提阿教导了1年，就产生了这个果效啊！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从这个事实呢，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就是如果一个人侍奉主，路线正确，他会依靠，他会仰望。他自己会跟从基督，虽然工作的时间不长，他可以产生果效，可以造成对非基督徒的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的工作啊，当然继续的做，继续的摆上，忠心到底，是我们灵性侍奉成功的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应该有一个信心，就是说我为主工作，一方面我要破釜沉舟一直侍奉到底，但是同时我也应该有个心态，就是我可以靠着主，依靠他，我可以在短的时间里头有所为主的成就。我们看见《使徒行传》9章第2节， 在那里说，凡信奉这道的人，那个道的原文是道路，信奉这道路的人，这是师徒时代对于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观念。基督教是什么？是一条人生的道路。一个信基督的人，就是开始走在这一条道路上的人，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了解，是教会历史一开始就给我们的一个启发，一个提醒。我的信仰是个理论性的信仰，是个头脑的信仰呢，还是一条人生道路的信仰？这个基本的对我们的信仰的认识和观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真是愿意一信主开始的时候牢牢抓住这一个观念，我现在信主了，信是入门，入门以后不是结束了，乃是个开始，我要开始跟从主，与主同行，一直到底，一生一世跟随基督，不离开这条道路。我们从师徒时代的重点有很好的学习，得到基本性的提醒。我们想到主耶稣一开始工作，他呼召门徒，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在那里提到我们的主招呼门徒的时候的一些很重要的过程，在这一章里头我们稍微的看一看。我们看第一章，约翰福音一章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章圣经里面的五个看字，第一个，看哪，这是施洗约翰所说的，看哪，这位耶稣是神的羔羊。有两个后来做门徒的人听见了，相信了，接受了，就开始跟从耶稣。所以跟从主的第一步，绝对不可少的第一步，就是清楚的、确切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是神所预备的人类的救主，在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一个清楚的信仰，绝对的信仰，就带领这两个门徒走上跟从主的路。好，一个跟从主的人，第一步，信，清楚的信仰，从清楚的信仰的基础产生其他的一切的一切，其他的步骤都是顺理从成章，跟着信心而产生出来。那么然后呢？37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他们跟从耶稣的过程里面有什么因素？第一个因素，我们看第39节，主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来看看，这是主耶稣的邀请呼召，你们要跟从我吗？有了这个信心了，现在你要第二步要看。那么这个看不是 好像上文说的，他们问拉比你住在哪里，主耶稣你来看，好像是说来看主住的地方，当其实意思当然不是如此，是来看主，看主，观察主。那么这个观察是一个仔细的观察，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这一同住就一直的住下去了。这一看使他们产生了一个完全新颖的认识，从来没有人说话像他，他们仔细的客观的来看主耶稣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们越看他们的信心越坚固，越看越认识耶稣，越看越受感动，越看越知道他们信对了，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业的。他们不走了，他们与主同住，这是 to abide with Christ， 长期的、继续的、不断的同在， abiding with their master。 他们这个看就是他们认识主，这个认识是一直的下去的，继续的经验， an abiding experience， 继续不断的一个经验。看，因为主那么丰富，那么奇妙，那么崇高，看一次当然不够，看着又看，看着又看，看着又看，好像是进入了宝藏的地方，一直都在发现新的、新的、更好的、更宝贵的、更荣耀的。这样他们就与主同住，一直到底。我们下面又看见第四十六节，拿单业对腓力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也很多人看耶稣是看他的出身啊，出生长大在拿撒勒，只是生在伯利恒，生在伯利恒以后很快就回到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没有出过什么伟大人物的人所轻看的一个地方，一个闭塞的地方。这个地方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耶稣从这里出来还有什么可讲的呢？很多人对耶稣基督是看他的入身的情况，用一般的势力的眼光、世俗的眼光来看耶稣。但是腓力听见以后没有跟他辩论，说你来看，拿单业来看。拿单业这个人啊，是个很真诚的人，说下面有个看呢，是主耶稣说的了。第四十七节，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主耶稣看中他，什么条件被主看中？心里没有诡诈，真诚无为，真真实实的全心全意的一个人。主耶稣他也是在寻找这样的人来跟从他做门徒，全心全意，诚心诚意，没有保留，没有虚伪，不注重外面，乃是内心的倾向主，被主吸引，来到跟从主，来到学习，来到侍奉，来到见证他，来到敬拜他。主耶稣知道谁 是好门徒，知道谁的心对于他是完全真诚无为，全心全意的要跟从他侍奉他。愿神在我们这些人的心中人生中找到这一个因素，这是主最欣赏的最悦纳的。主找到这样的人，主知道他可以向这个人施大的恩典，这个人可以成为和他适用的人，这个人是他的好门徒。最后主耶稣讲下去，对拿单也讲第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主耶稣说，现在你看我，有一天你要更大的看见。第五十节末了一句，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拿单业当时听了腓力的话来看耶稣，他对主有了新的认识。但是主说，你这个对我的认识比起将来你要看见的是初步，算不得什么，将来你要看见更大的事，你要看见天开了，人子将天的门打开，人子成了天梯。我们知道雅各看梦中看见的那个天梯，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神的使者在这个梯子上下来，上去下来啊，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将天门打开，使人和神有了生命的交通，有永恒的联系，成了天父的儿女。那是何等奇妙的事，世间未曾有过的事。主耶稣说，你要看见，你要对人子有一个更完全的、更深入的、更奇妙的看见。所以在这一章里头有五次讲看看看，两次产生信心，一次产生跟从，一次带来盼望，将来更丰富、更美满、更奇妙。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呼召门徒那个过程是非常的重要。我现在讲的还是序论哈，也许我这个序论太长了，但是我后来的重点是效法基督的内容哈，那是我这个定这个题目的那个重点，我不要错过重点。在这个序论里头，我再提到保罗如何的重视效法基督。你看保罗，他留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重点，预定论。神预定在基督里预定我们的救，这个预定论很多的人就单单把它的意义放在得救这件事上，但是保罗讲的预定论呢，绝对不是单单限于得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同样重要的一个要点，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第二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儿子中，在许多弟兄，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预先定下所有的救的人要效法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预定论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平常呢却被忽略 把重点完全放在得救那一个事上，却忽略了这里保罗所说的神预先定下这些得救的人要效法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你看保罗何等重视，何等强调效法基督。所以在保罗的神学里面，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可以这样讲的话，效法基督是一个重要的基石，基础的石头。好，那我们再看一看效法基督的途径，效法基督的途径。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六到十八。但他们的心即使归向主，耙子就即使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提到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越像主越荣耀，越像主越荣耀，荣上加荣， From glory to glory。 在这里提到一个这样效法主像主的条件途径是什么呢？双重的途径。第一，十六节第一句，但他们的心即使归向主，耙子就出去了。耙子就是这个人与主之间的隔膜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去？他们的心即使归向主，耙子隔膜就即使出去。我们怎么归向主呢？最基本的是两件事。第一，借着信主来我们的心归向主；第二，借着爱主我们的心归向主。这两样是我们归向主的最基本的因素。信主，我们说悔改，信主悔改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改变方向，原来我向这边走，现在转过来向这边走，跟着主，向着主，一个人生的180度的大转变，这是信的重要的基本的意义。信产生悔改，悔改是人生方向的基本的改变，过去背向基督，现在面向基督，认定他的脚踪，跟上去一直到底，爱主。一个人一爱主了，就被爱吸引了，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从你，这是爱的作用。主的爱，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主的爱，我们爱主的心，就是我们归向主而且跟随他。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在香港中环的地方，香港来的都知道中环，我在走路的时候看见一个工人呢在翻运一块大的玻璃，这个玻璃呢的宽度是长过他的两只手伸开的宽度，换句话说两只手摸不到玻璃的两头，那怎么搬呢？怎么搬动玻璃呢？他有好办法，很好的办法，他手里拿着两个吸盘，把那块大玻璃吸住，吸住以后很方便的很自如的就搬来搬去了。我看见这是智慧。我们与主面对面，向着主， 是因为主的爱的吸引，这个爱的吸引解决了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这个吸引，我们的心是散的，我们的脚步是乱的，我们的方向是 confused。 但是我们有了爱主的心和信心配合起来，又信主又爱主，那个时候我们真是很自然的、很喜乐的与主面对面的。一与主面对面，问题解决了，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时候，主的荣光就照在我们的面上，我们不知不觉就反照主面的荣光，因为我们与他面对面。这一个主的荣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反照出来，越来越像主，荣上加荣。好，这是像基督的基本的要素，保罗清楚的、很简明的告诉我们。好，现在开始。效法基督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跟从基督。一个跟从基督的人就是效法基督的人，不效法基督不可能跟从基督。我们看跟效法基督的具体的内容的要点。我说要点呢，是因为它的内容太丰富了，我们只可以挑出一部分来思想领受。那么我的要加快我的速度，还有一刻钟。第一方面，一效法基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说，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一个儿子来到世上，要带许多的儿子回到天家。一个儿子来，带许多的儿子回到荣耀里去。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呢，在第二节提到神的儿子在末世显现出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我们在这件事上与基督相合，效法他。儿子不但是地位，儿子更是儿子的心，儿子与父母的父亲的关系。所以我们即可想到在旧约那个这个以撒啊，两个儿子以扫雅各，两个儿子很大的差别。以扫不留在家里，常常在家里失踪，他到田野里去打猎，他在那里娱乐自己，他在那里得到他自己的享受，离开家很远，与父母无关的自己独立的生活。雅各爱父母，留在家里亲近父母，来服侍父母。儿子的心，一个是有儿子的地位，长子的地位却没有儿子的心；一个是没有长子的地位，却有儿子的心。结果长子的地位改变了，原来有长子位分的以扫失掉那个福分，原来没有长子名分的雅各得到那个福分。这个福分是非常基本的福分，长子的名分。我们一了解这个长子的名分的内容，我们就会全力以赴要得到这个名分。这个名分里面有最宝贵的恩典的实际，那是个永恒的福分，其他的一切都是暂时的，这个福分是永恒的福分。我们 像基督那样是神的儿子，属于父，爱父，亲近父，也像父，这是真儿子。第二，在约翰福音九章第五节说，主耶稣是世上的光。跟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主是光，我们是光，我们像基督，在这件事上效法基督。主耶稣说，我们是两种光，第一种光是你们的好行为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就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光好像城建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是在世上社会里面为主保光。但是紧紧地跟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就提，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那是家里的光，灯是在家里，家里的光，世上的光人都看见，家里的光家人看见。家里的光不容易，不容易，因为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是我们有一个一种的心态，回到家里另外一种心态。那么在外面的时候很注意人对我们的观感如何，所以我们把最好的不是 Sunday clothes， 不是 Sunday dress， 我们把我们的 Christian dress 穿起来，回到家里呢是我们的属灵的这个表现。所以在家里是显出自己的本相。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发光，他是真发光，换一句话说，光已经成了他的本质，他就可以流露出来这个光。在外面可以也摆上一副的面孔，可以摆上的好像个面具一样戴上去取下来，出去见人戴上，回到家里不需要戴上了，一切都放松了，还我真面目。那个时候真面目如何，那才是真如何了。所以家里的光不容易。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妻子说他好，他真好如果一个妻子丈夫说他好，他也是真好。所以我们做光是从生命流露出来的光，才是主所说的那个光。我们再想到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说主是祭司，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说主耶稣是祭司，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基督徒也是祭司，甚至说教会是个祭司团，教会里的人属主的人都是祭司，主是祭司，我们也是祭司。祭司是中间人，他站在神和人中间，他站在神那边，把神的救恩真理慈爱传达给人，然后站在人这边为人向神祷告，把人引到神面前。所以这个祭司的中间人的身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基督完成了这个祭司的身份的性质的工作，我们也是祭司，也要做赐福的器皿，做赐福的渠道。我记得在刚刚信主，我十八岁经历重生的救，跟着呢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传道人讲到，讲了一个比喻，就帮助我奉献。这件事是我在十九岁奉献 这件事上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个传道人他说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他说有一个农夫，他的田地里头有个水泉，常常有水涌出来。有一年旱灾，就田地里的这个所有的水的供应都没有了，停止了。但是他那个水泉还是有水流出来，所以他很高兴。有一天呢，他的一个邻居这个农夫来见他，对他说：“好不好，请你准许我挖一条沟，把你的水泉的水引到我的田地里去，让我沾点光，好不好？”他说：“不可以。”那么他的邻居很失望，但是他跟着说：“你挖一条沟不可以，但是你可以挖两条。”哎呀，这个邻居很莫名其妙，一条沟不可以，挖两条可以，什么意思呢？他解释：第一条沟把我的泉水引到你的田地，第二条沟从你的田地再引到你的另外一个邻居的田地，肯不肯？啊，那个邻居当然肯，当然肯。跟着这个传道人就说：很多基督徒啊，只想一条沟，从来没有想第二条沟。也这句话，就是这句话进到我心里。我心里想，我就是只挖一条沟的基督徒，没有想过挖第二条沟。所以奉献的心意就心里起来了，要做主的恩典的渠道。我们和主同是祭司。另外呢，雅各书二章一节和二节，雅各书旧约哈，我们翻到那个地方来看一看很宝贵的经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二节：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骄傲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们知道在雅各书里边是一幅象征的图画，象征神和属他的人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也象征基督与属他的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提到我是沙伦的玫瑰花，就是主耶稣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们的重点放在百合花。跟着第二节，我的骄傲，那就是属主的人，也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第一节说主是百合花，第二节说属主的人是百合花。百合花在旧约里头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是圣洁，因为在圣殿中有一个铜牌，那个铜牌呢的边是一朵一朵的百合花聚成的，所以那个铜牌是洗濯盆演变成的，在那里的洁净象征神的圣洁。那个铜牌很大，它的边沿这个也长度也相当的长，用一朵一朵的百合花合成的，这个设计是神的默示，所以用百合花来象征圣洁。主是圣洁的，属主的人也是圣洁的。主是百合花，我们也是百合花。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中，效法基督的人要常常记得，我们的主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时间到了，那就停止在这里，其他的是你们的功课，那么你们在圣经里再找，圣经里查考，所以讲不完有好处。 给你们多一点功课，可以自己去查经。感谢神，感谢神，我们和耶稣基督合一，效法基督，成为基督人。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你，赞美你，你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高超，但是竟然降生到这个城市中，充满罪恶的一个荆棘的地方，但是你在荆棘中成了百合花，你也要属你的人在荆棘中成为百合花。主啊，我们何等的有福，能够与你合一。主啊，我们愿意效法你，效法你，让我们在这些效法的要点上能够成为你的门徒，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在这样的生命的侍奉中来做圣工。求主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渴慕的心，求主加强我们的信心和爱你的心，让我们紧紧地跟从你的心，永远的时刻地向着你，愿主你自己动工，在我们的生命中塑造我们，雕刻我们，叫我们能够向你，是我们最大的荣耀，最大的福分，最高的目标。求主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不晓得你们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又上了一课，上了属灵的一课，非常非常的宝贵。邓牧师以前也是香港剑道神学院的院长，中国神学研究院的院长，那现在邓牧师在香港又有这个特别为传道人和有心侍奉主的人的一个神学院，不是普通的神学院，是知识与灵命并重的神学院，很注重生命的操练。那我们今天早上上了一课，效法基督实在是历代教会所追求的。Imitation of Christ 是历代教会所追求的，而永远追求不完的。那今天早上邓牧师给我们讲的这几点不过是一个开头，我们可以听出来他还有一些个要点还没有时间讲出来，所以他要我们每一位也继续的思想，大家思想一下，你在圣经里面看见还有些什么地方是我们信主之人要效法基督的那个情形。我自己感觉到邓牧师所讲的这几点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属灵的，一方面是提醒，也一方面是挑战。常常我们把它分家，分家没有能够有一个所谓 integration 那个合在一起的一个总观。当一个传道人，我自己是个传道人，我相信我就会多偏重于邓牧师所讲的第三点，主是祭司，他是大祭司，我们都是祭司，我们有引人归主，引人与神和好，传福音侍奉主的那个责任。按那个传道人来说，我们很注重这一方面，而同时就没有能够同时顾及到其他各方面。所以这是第一点我的感觉，我们常常因为我们个人自己的本位的关系而偏重某一方面，而轻忽其他几方面。这个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点，我们要效法基督，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效法基督 全整体全备的，那是个特点。另外一点我就觉得挑战的，就是藤牧师所说的第二点，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要做盐做光。藤牧师提醒我们，这个光一方面是公开的见证，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个我们都很容易了解。我们对别人是一个见证，但第二点确实很重要，有时候是我们忽略的，就是在家里面的见证。所以有时候有人跟 王世母谈话的时候，或者谈到我的时候，我就有点紧张。你们愿意多认识我，就到厨房去和王世母多谈一谈。这一点的提醒非常重要，就把我震动一下。你到各处去跑，你一年六个月在外面奔跑，你做这个做那个，而神有最后的他的 evaluation 评价，对于你对于我的评价，真正的评价在那里。但是在人这一方面，对于我们的评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藤牧师提醒我们，对于做丈夫的来说是他的太太，因为太太最认识我。对于太太来说，丈夫，我现在站在台上，我可以戴一个面具，但是你们所认识台上的王永信和我的太太在家里所认识的王永信是不是相同？和挑战在这里。那么这一个挑战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一样好大的一个一下，我要自省，我要省察神所给我的一个责任。做光是公开方面，家里方面是不是一样的？然后我当然没有时间来把每一点都来说一下，我想等一下要留时间给大家来回应。在藤牧师的序言里面，他讲到拿单叶的情况，拿单叶，拿撒勒还能出来什么好的吗？是对主非常轻视的一句话，非常轻视的一句话。但是主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就没有针对拿单叶轻视的那个态度，根本就没有提那一方面。主没有说好，拿单叶你看不起我，我要到 做点颜色给你看，没有。主跟那人对他的轻视，人对他的看不上，完全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他的反应的一句话是评论拿单叶的一句话，他是真以色列人，他心中没有诡诈。那就换句话说，就是拿单叶这个人是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没有诡诈。我这一点真是值得我学习。我想我们大家也都想到过，经历过一点或多或少有人看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反应是怎么样。就是最近还有一件事情，我也不说是谁，也不说在哪里，有一位对神很热心的人，很热心的人，他误会另外一个人看不起他，他的反应非常强烈，非常强烈。就是最近我看见的一件事，就因为他觉得有人看不起他，但主耶稣完全没有针对那个来反应，根本不在他心上。他的反应是看看拿单叶这个人，而把他的好处挑出来加以欣赏，加以鼓励。他没有诡诈，他 他心里看不起我，嘴里就说出来。哇，这一个了解实在是强有力的提醒。最后我愿提的一点，就是刚才当藤牧师他的信息最后完结的时候，我看了看表，是整整9点钟，10点钟，他9点钟开始的哈，整整10点钟，一分都没有过。根据我的这一次的经验呢，好像每一位讲员都过时了，包括我自己，我过得更厉害。藤牧师大概是大堂讲员第一位准时停止。他停止的时候，他并没有讲完，他肯忍痛割爱，他遵守大会的时间。这是特别是我们做讲员应该学习的。讲员做主席的、领聚会的、领唱的，都要拿这个做一个榜样守时。所以我就愿意在这几点方面来做一个回应。你们将来大家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心愿的话，也可以向藤牧师报名，到香港去参加他的神学院。他是知识与灵命并重的一个操练。谢谢。
我们有15分钟的时间，请各位把握这个时间。神在你心里的感动，听到刚刚的信息，无论是藤牧师的信息、王牧师的回应，或者这几天来您心里的感受，盼望把握这个时间来把你的感受来与大家分享，或者有一些的提问，趁很多位属灵的长辈刚好都在，好不好？这个时间就请大家尽量的把握。我们有同工会把麦克风拿到你的跟前，所以你可以声音大一点，能够让所有的人都听得见。那边赵丽。
感受很多。我想藤牧师刚才说给我们一个功课，让我们每个人想5条效法基督，所以我刚才就做了这功课。我的圣经非常的不熟，所以我想我站起来也是有很大的挣扎，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就是抛砖引玉，也愿意效法基督，就是让大家也看到我的圣经有多么不熟。所以我现在试着祷告，想到有这样几点我们可以效法基督。一个是主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在马太福音16章，我记不得是几节，大概是16章，那里说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这是第一个。主是爱，他为我们舍己，他也要求跟随他的人也有爱。所以第二个就是主耶稣他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记不得是在福音书很多地方，在他要离世的时候，他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还有在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里教导我们爱，那有爱的定义。实际上那不是对爱的定义，那是对一个有爱的人的定义，因为爱是立体的，它不是表面的，所以跟随他的人要有爱。那第三个，主谦卑柔和，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那里，他说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们得安息。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当负我的轭。我记不太清楚，就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在这里主让我们效法他，我们跟随他的人也要谦卑柔和。 这是第三点。第四，主在世上忍受罪人的顶撞，这个大概是在希伯来书，我记不太清楚。我们也要学习忍耐，跟随主的人也要有忍耐，因为我觉得有爱的人才能忍耐。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个爱篇里面，那个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那是一个忍耐。在第七节的第一句，凡事包容，那个字是忍耐，那个原意是忍耐。在第七节的最后一句，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那个又出现忍耐。所以在那爱篇里有三个忍耐。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如果有爱的人要忍耐，在自己的家中，在弟兄姊妹当中，这是一个最大的特征。我个人觉得我自己很不忍耐。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主自己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没有自己的旨意。那个大概是在希伯来书，记不清第几章，那里说主是神的儿子，也因着苦难学了顺从。主都因着苦难学了顺从，他也要求我们跟随他的人顺服，学习顺服。这个好像是在，我记不得是哪一篇，在福音书里面说，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爱我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爱主跟随主就是顺服神。所以第五点就是顺服。我先回应这样一个功课，我知道非常的不完全，但是我觉得神让我们学习向自己死，所以我敢于站起来，我觉得也是对自己一个挑战，也让我们从国内来的这些人特别向我们的弱点挑战，因为我们的圣经都不熟。那我想我今天能站起来，我是感谢早晨朱建弟兄他带我们灵修的时候有一句话打动我，就是向自己死才能得到完全的平安和喜乐，因为那个平安和喜乐是从新生命来的。我们要不向自己死，我们在那旧生命里没有那平安和喜乐，也没有那个自由。好，谢谢。
感谢主。好，那边有一位姊妹，黄向红姊妹。
我也是，就是做一点回应，就是说因为他们是给我们这个题目哈，五个，那我就刚才听到藤牧师的教诲，就是看想到了彼得后书，如果大家能跟我一起翻到彼得后书哈，我觉得彼得后书这里彼得最后教导那些门徒啊，那些信徒怎么样使门招以及拣选坚定不移哈。我觉得这一段我也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念一下，大家我们一起看。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开始哈。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诚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就是这些。
感谢主。戴弟兄，
我自己也有一点分享，就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从第六节到第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我自己的分享的话，就是学习主耶稣的谦卑，因为奴仆的样式在英文里就是 slave 的意思。主耶稣他自己本来是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变成一个奴仆的形象服侍我们。他在离世的时候为门徒洗脚，告诉我们要效法他的谦卑。我们大陆的一代知识分子吧，就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是属世的骄傲，其实信了主以后好长时间的话，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们把属世的骄傲变成属灵的骄傲，在这方面就是做的就是改变的生命的改变不够，所以我们愿意学习主的谦卑。
感谢主，
感谢主。今天早晨我吃饭的时候，在厨房里侍奉我们的大哥，他问我韩国人是不是很容易生气发脾气，所以我回答是的。他问我您是怎样，我说我在外对别人没有什么生气，一点没有生气，但是在家里像我的家里的人容易发脾气。所以我这次学习以后也不要容易发脾气，特别家里的人好好照顾他们。我特别受感动的是藤牧师在这个稻田需要两个狗，一个狗是接受恩典的狗，这个必定要开着，要努力的去开，尽量得到从主那里的赐下来的恩典。但是另外一个狗也要必定开着，向别人这个跟他们分享。我非常受感动，因为每次胆宣队来塞班岛这个的华人教会的传道人和弟兄姐妹们带着很多材料飞机票也自己付的材料，圣经其他的都是要通通给我们。还有这次王牧师也问我那里有20000个华人，需要怎样去尽量向他们传福音还有给我看一本书，这个学问的这个海外学问学人这个书那个1200本要给我，我带走。感谢主这个的确需要，那白白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白白的从神那里得到的，在那里有20000个华人华工有一个机构给我一个2个 container 的圣经，是40000本圣经。他们寄给我 container 的圣经的时候，每次都这个轮船费也自己付，他又打电话给我，那个关税税也多少，我那个也要付他给我圣经也是够的，但是还要付所有的费用。是我跟他们一个小的机构，但是他们就这个他们的工作不能发表，因为在大向大的传福音，这个圣经或者其他的结晶书材料向大的发布的那个一个机构，所以我跟他们学习。我觉得每个传道人必定要这样的心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所有的都要通通给还需要福音的人谢谢藤牧师。
感谢主。好，还有没有请大家尽量把握时间，把主给你的一些领受能够跟我们各位一起来分享。我想也许大家都一定在忙着在思想，在思索藤牧师留给我们的这些的 homework， 这些的作业。感谢主，这是一个开始，那神一定要来纪念。那我想好吧，我们这时候特别请谭进辉牧师要来为我们，特别是刚刚我们这些回应的弟兄姊妹愿意在谦卑忍耐，甚至在自己的脾气个性这方面愿意来被神对付，来效法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特别请藤进辉牧师来带领我们，来也为我们向神恳求，愿神来 改变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效法他。
我们同心祷告。父神，当我们这样称呼你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觉得何等的甘甜。你是我们的天父，你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一切的亏欠，主啊，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主啊，我们在蒙恩之余，我们时常的不断的被你的爱激励，我们愿意望着你为我们所定的标杆，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彰显的标准直跑。主啊，我们有一路的学习跟从主，我们不像主的地方求你赦免。主啊，愿你给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求主使我们一切的亏欠反而成为我们的激励，因为我们觉得不配蒙恩的人蒙恩了。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面道路，让我们爱你，让我们跟从你，侍奉你，让我们学习你。主啊，我们的亏欠实在是太多，但是你都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来遮盖。也求主使我们蒙恩之后，原来的痕迹，主啊，你给抹去。主啊，你让我们在你的道路上得到你自己的帮助推动。主啊，我们真是愿意被你推动之下来跟从你的脚步，因为我们自己实在没有动力，只有你的爱才是动力。哦，主啊，你说给我们的之外我们还能求什么呢？我们只有感谢赞美。主啊，你悦纳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同工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的心意，让我们带着这个报恩的心一直的走前面的路，让我们每一次的软弱都变成我们更大恩典的机会，我们每一次的跌倒都成为我们起来跟从主的新鲜的力量。哦，主，我谢谢你，因为在你的奇妙的手中，一切都变为美好，一切都变为恩典。所以我们只夸夸十字架，只夸十字架。我们自己只有软弱，但是你有说不尽的恩典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经历有更大的容量来接受更大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